感谢天父，你差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你就是要让我们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你。谢谢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道路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。谢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欢喜快乐去领受这个救恩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求圣灵感动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认识神是永生的起点，但是我已经讲过了，仅仅认识神是不够的，还需要认识独一的真神。不是随便哪一位神认识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人又提出问题，说认识神呢，听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做起来不容易，不简单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你见过吗？没有一个人见过神，他是灵，他没有身体，他没有形状。因为又没有形状又没有形象的上帝，他充满了万有，他今天也充满在这里，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我们看不到。万有不是神，虽然他充满了万有，但万有都不是神。所以你怎么去认识他呢？今天我要继续这个题目，就是要来回答认识神的途径是什么。单单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吗？不准确。耶稣的回答最全面最准确。我们还是再回到这句话，大家是不是还记得？我们已经用了两个星期天来讲这句话，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这些经文非常宝贵，希望你能够很认真的去学习。就这样一节经文，就给我们够我们学很多的时间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”哎呀，耶稣的回答太好了。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，认识神和认识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，我们不能选择任何其他的神去认识他，只有认识真神才有永生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可能选择认识神的方法，只有他自己所规定的方法才有效，那就是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哎呀，这节经文真是太深刻了，太丰富了，他告诉我们要完整的去理解得到永生的方法是什么。我们如果要很简单的来回答，得到永生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通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神。如果你要问我，约翰福音17章第3节的重点，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有很长一句话，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就在这里，通过认识耶稣基督而认识神。我们如果再翻到前面一节，你看约翰福音17章第2节，第二节讲什么呢？第二节是这样说的，耶稣说：“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就是赐给耶稣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”圣经都是连贯的，你要从上下文来看，从17章第2节就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 耶稣的使命，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？这个使命就是要让人们通过认识他而能够认识神。所以耶稣必须让父所赐给他的人从他身上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很多人要看神，但是看不见，你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我来就是让你们看见神的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。耶稣到世界上来干什么呢？他来救我们，这是我们大家都会讲的。他怎么救我们？他救我们，把我们一下子全部提到天上去，完成了，一下子就完成了？不是的，他的这个拯救是一个完整的拯救。贾玉明牧师说，这叫完全的救法。哎呀，主耶稣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一个拯救，不是一次性的把我们送到天上完成任务。他来救我们，不错。他怎么来救我们的？他首先让我们通过他看见神的荣耀，要我们认识神，他让我们从他身上去认识神，真正的认识神。中国还有一位很老的牧师叫竺圭生牧师，不知道大家听到，这是中国很老的一位牧师，在这个中国的上海这个木耳堂，这是上海最大的一个礼拜堂。这位牧师就是在木耳堂信主的，也是在那个礼拜堂做牧师的，那是1930几年的事情。竺圭生牧师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讲得非常好。他说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把那个无限的、无量的、广大无边的那个上帝缩小、缩小、缩小范围，成为一个有形有相的人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:14说的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独生子的荣光。呀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他不是仅仅要求我们认识他然后就完成任务了，然后要我们去寻找，苦苦的寻找，去摸索什么是神，怎么认识他，我们来辩论，我们来讨论，我们找了半天，我们还是模模糊糊，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不，我们的神他考虑得非常周到，他不仅要求我们认识神，他同时又赐给我们认识他的方法。否则谁能够认识神呢？凭你的头脑，你再有学问，你就能认识神了吗？凭你的想象，你很会想象神是怎么一个样子，你就能想象出神来吗？凭你的努力，你再有本事，你再刻苦，你再花功夫，你就能够认识神了吗？不行的。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来，耶稣来了，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他的，就是让我们通过认识他而认识神的。这是何等的恩典呢？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正是体会到神的救法是完全的，神的救法是非常有恩典的，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这个题目，认识耶稣基督。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的途径，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的一部分。所以耶稣说，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汤姆斯博士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基督教就是 基督 Christianity is Christ。 这本书很有名，这个题目也是很有道理的，基督教就是基督。这就是说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基督。我们所信的宗教不叫耶和华教，我们领人归主是叫他信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仅仅叫人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，有一位真神的存在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就够了。佛教的祖先叫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创始了佛教，但是释迦牟尼不是佛教的主要内容，穆罕默德也不是伊斯兰教的中心。然而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决定了基督教的一切内容。基督教的生活，基督教的道德都是从基督来的。基督教的教训就是关于基督的教训。基督是基督教一切盼望的创始成终者。哎呀，你真是要明白的，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不认识基督你去认识神这不是一条路。不像别的宗教，别的宗教要么是多神，好几位神，要么就是一神。我们有耶和华神，我们有耶稣基督。我们的教父一开始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一个很辣手的问题，就是耶稣到底是谁，他是不是神。这个问题在公元前100年、200年、300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。如果耶稣是神，那么我们有几位神呢？耶和华神还有耶稣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那么他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上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费了很多的时间讲了圣经对神的独一性是非常强调的。神是独一的，那就是说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我是一位，我只有一位。申命记6:4说，以色列呐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申命记32:2又说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神的独一性是圣经非常清楚的见证。如果你看了圣经，你说没有看见神是独一的，那你几乎等于没看，没有可以怀疑的地方。圣经没有告诉你神独一，这一点是可以怀疑的，是可以讨论的。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异端，不管哪一种异端，他都不敢轻易的离开这个原则。他知道这个独一性这个原则非常根本，他不敢离开。口头上他们都承认神是唯一的，是独一的。好了，神是独一的，那么耶稣的地位是什么的？耶稣的地位是什么？耶稣是不是神？耶和华见证会也是一种宗教。耶和华见证会就这样回答这个问题。耶和华见证会说，耶稣不是神，他是人。摩门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摩门教认为耶稣是神生出来的儿子，所以是第二等的神。我们呢，这些圣徒，这些摩门教的圣徒，他们将来也可以成为神，那么这就是第三等的神。所以摩门教实际上呢是多神论。但是你跟摩门教徒谈这个问题，他们实际上 口头上 不肯承认，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多神的。其实在这个他们的教义里面，在他们的这个始祖，他们创办人约翰·史密斯的讲道里面，你都可以看到摩门教很信仰多神，他们把神后面加上一个 S，God。他说，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这是约翰·史密斯讲到，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有很多神坐在一起开会，这是一个圆桌会议，这是一个多神一起讨论，我们要创造怎么样一个世界，我们怎么来计划一下。那么我们基督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们基督教怎么样来回答神又是独一的？那么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不是神？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，同时我们又相信耶稣基督也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我们不是相信有三位神，而是一位独一的真神。这位真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简单的说，那就叫三位一体的神。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这是我们基督教福音派信仰的基本核心。马上有人可能要问，为什么要这样复杂呢？三位又是一体，圣经中也没有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名字呢，英文叫 Trinity， 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也没有啊。所以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常常喜欢嘲笑我们啊，说你们三位一体的教义，这是人的发明创造，这是神学家的头脑思想出来的。连美国的总统杰弗逊也这样说，他认为他盼望有这么一天，这下面是他的原话，我们将除去在这个数学上莫名其妙的术语，说什么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。下面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英国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约翰·斯托特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这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福音派的牧师，他自己做过见证。他说他在15岁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牧师，他跟这个牧师就在谈论这个问题，三位一体的问题。他当时怎么说的？他说现在呢，已经没有人相信三位一体了。15岁，他觉得有学问的人、有头脑的人不会去相信这样一种很奇怪的概念。当时他讲了这个话以后，他说心里感觉到非常羞愧，因为他对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教义其实没有什么了解，也没有很好的学习，出口一些很狂妄的口气，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三位一体的。他当时仅仅15岁，但是中学毕业以后，他到了剑桥，他进了这个剑桥大学的三一神学院。他说这可能完全是神的旨意，这完全是出他自己的想象。他进了三一神学院，他后来成为一位很有名的牧师。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但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他是以三个不同的位格的方式存在的。我们不是相信有三位神，基督教信仰我们只接受一位真神，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对这三位一体神的信仰，使徒信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描述，在使徒信经当中表述得很清楚。使徒信经大家很多人都会背，他就是这样说的：我信神，第一句话就是我信神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信神就这么一句话，很简单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接下去，我信主 我主耶稣基督，那下面就很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的内容很具体很清楚，所以他下面的话很长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神独生之子，因圣灵怀孕，由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死于十字架上，死了，葬了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哎呀，第二，我信我主耶稣。第三，我信圣灵。这就是使徒信经。使徒信经把对三位一体的概念都讲出来了。讲到信神、信圣灵都比较简单，信耶稣基督很长的一段内容。这是我们基督教对神的信仰的核心。这个真理对于我们明白圣经十分重要，它不是多余的，它不是人为的加上去的，更不是一种哲学的理论。一句话，它不是人发明出来的，它是神自己向我们启示的真理。虽然圣经中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样一个名词，这是到公元三世纪、四世纪教父们才明确的这样一个教义。然而，在新约圣经中，自始至终贯穿着三位一体的思想。我们来看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，圣父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有圣灵像鸽子一样的降落在谁身上？耶稣这位圣子身上。圣父、圣子和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又合在一起。后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差遣门徒让万民去做他的门徒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义为他们施洗。再接下去，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他讲的话，彼得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这些人，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，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藉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这里有圣父的拣选，又藉着圣灵得以成圣洁，顺服耶稣基督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保罗的祷告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说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圣经充满着三位一体的概念，圣经充满着三位一体的思想。当然我们要承认，三位一体是一个不容易懂的概念，人很不容易把它说得明白，因为它包含了许多我们有限的头脑所不能理解的思想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能随便的去逃避它，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式来相信。这正好说明了我们的信仰不是人想出来的，而完全是神的启示。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子。你自己想出来的神不是真神。我们的头脑可以去想象，最多只能是创造人所造出来的神。我们会造神，我们会想神，我们会想出我们人自己和口味的神，但这不是真神。在这个三位一体当中，每一位 都是完全的神，他们的地位都是同等的。所谓异端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异端，就是他们的信仰有问题的。他们的问题大部分都出在这里，都是对着三个位格没有同等的看待。有的把圣子耶稣基督、把圣灵看成是低于父神的一个媒介，他们是父神在处理事情时的一种帮手，不是完全的神。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到今天为止，一直有一个征战，这个征战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神。所以大家要很小心呐、你去听很多人给你讲，我也是基督徒啊，我也相信圣经啊，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吗？是完全的神吗？是跟神、父神、圣父同等的神吗？正确的认识这三位一体的真理非常重要。很多的错误就是没有正确认识这三位一体的真理，所以就把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观念上面去。三个不同的位格，我们讲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这是指他们彼此的关系，不是指他们的性质不同，不是指他们的地位不同，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完全相同的神，他们彼此独立，但又互相联系，和谐的成为一体。他们每一位都具有同样的神性，在地位上是相等的。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彼此不分高低，但他们不是三位神，而是一位神。为什么神要是三位一体的呢？一位一体不是很好吗？一位一体不是很简单？耶和华见证会的最喜欢讲这句话，一位一体最简单最清楚。人常常要问这个问题，他们希望简单一点，他们希望容易理解一点，他们说简单最好。但是很对不起，他是神，是他创造你，不是你创造他。你需要去认识神，按他原来的样子去认识他，而不是根据你的兴趣、根据你的口味、根据你的喜欢来认识他。我们知道在物理学中有一门科学科叫光学。那么光是什么呢？当你看到光照在你的脸上，一说光过来，这个光到底是由粒子组成的，这个光还是一种波动，就像声音一样声波过来，那没有东西。在物理学中争论了好长时间呐、我们辩论光是粒子，我们辩论光是波动，到最后结论是什么呢？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动。过去我在学校里教光学的时候，学生常常喜欢问这个，怎么可能呢？又是粒子又是波动，这不是矛盾的吗？粒子就是一粒粒的，波就是一个空间传动的一个形式，它是不是物质？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可以照光，那你可以照一个简单的，完全只有一种，或者是粒子，或者是波动。但是我可以设想，你照出来的光不会很好的，你照出来的光跟那个真正的光相比，还不如那个真光更好。这就说明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这个世界是根据神的智慧而来的，神有他自己奇妙的安排了。我们再讲一个例子，2000年，公元2000年6月26号，626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就是18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宣布人类基因的图谱被发现了。 那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的 DNA 的这个完整的生命的密码都能够很完整的整个的找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件大事，被人家称为是在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，这是原子能发现以后第二件大事，是由中国的、美国的、英国的、法国的、日本的18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发现，用了10年的时间研究。他们发现了生命的密码一共有多少个呢？你知道有多少个生命的密码呢？就是 DNA 的密码，每个人都有一串很长的，将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密码来判别很多的毛病，很多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生命的密码来解决。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个？花了10年的时间，18个国家的科学家总共发现有35万万个密码。哎呀，生命的密码怎么那么复杂呢？3.5 billion， 35个万万，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呢？对不起，这是神的创造，神把密码放在生命里面。神的启示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工作，神的启示最明显的表现出三位一体，是启示是来自父神，但是通过圣子去实行，最后由圣灵来完成。这不是三个行动，这是一个行动，三者都参与。我早就讲过了，开始讲过了，理解三位一体是不容易的。神学家奥古斯丁用他一生的思考来思考这个教义，最后他用21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关于三位一体。但是他所理解的三位一体特别强调了统一性，缺乏对不同性的讨论。奥古斯丁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说爱这个行动，爱这件事情就是三位一体的，爱一定要有这个产生爱的人，一个这个本源，这个产生爱的人，第二一定要有一个爱的对象，被爱的对象，产生爱的人，被爱的对象，还有一个爱的行动，这三者必须具备。你去思考一下，每一个爱，每一个爱的行动都包含了这三部分内容。其他的通俗例子有鸡蛋，你有蛋壳，你有蛋黄，你有蛋白，你少一样都不行。把蛋壳拿掉，把蛋黄拿掉，这个鸡蛋就不存活。我们的水，我们有固态，我们有液态，我们有气态。水平时是液体，但是它可以结冰变成固体，它可以烧开变成气体。有人这样总结说，你想解释它，你很可能是你的思想混乱，但是你想放弃它，又会使你失去灵魂。尼西亚信经，这是比较厚一点的，比使徒信经厚一点，他对耶稣的神性就有了更清楚的说明。他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是父所生的永生的儿子，从神出来的神，从光出来的光，从真神出来的真神，独生子，不是受造的，与父合为一体。哎呀，我们真是要在这个三位一体上坚定我们的信仰，不能动摇，不能怀疑耶稣的神性。耶稣的教训非常的深刻，非常的特别，耶稣的行动更特别。你看，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耶稣在世界上他的有一个行动，他能赦免人的罪。哎呀，这个行动不得了的呀， 你想想看，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？谁才有资格可以赦免？你可以赦免人的罪吗？你有这个权柄吗？只有神才有资格这样做。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，那么神到底怎么样爱呢？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？很多人说我想象不出来神到底怎么爱。那么耶稣就把神这种爱清楚地显明出来，在约翰一书4:9说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是我们藉着他得胜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神到底怎么爱我们？你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，不好回答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知道神爱他们，神也总是说我爱你们，怎么爱法呢？现在耶稣把这种爱表明出来，神这样做，把耶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使我们被拯救，这个行动就让神爱我们的心显明出来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虔诚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，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，在你的里面有什么值得神被感动的地方？你里面，你想想看，我常常想想我自己，我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神爱的？我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神感动？哎呀，这个弟兄，这个某某弟兄，这个罗弟兄真是可爱呢。不是的，是神自己的主动，是他自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，也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神差他的儿子到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成为一个挽回祭。你知道什么叫挽回祭吗？怎么叫挽回过来？本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神本来是非常愤怒的，对世界上的人，不虔诚的人，不公义的人，犯罪的人，神的愤怒早就显明出来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神的敌人啊！有人听到神的愤怒，那觉得很不合理，神怎么会发火的？神怎么会发怒的？神的愤怒是神对违反他的圣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正确的反应。神不这样做，他的道德就有问题。对不圣洁的、对犯罪的人，神的愤怒是合理的，是必要的。前两天我看到这个电视上，我们的这个姐妹教会那个Richland Baptist Church， 他们庆祝现在重建啊，这个把这个原来被烧掉的这样一些office 都重建好了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个电视上的这个弟兄姐妹更加的合一，更加的这个团结。为什么有人要烧这个教会呢？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查出这个原因，把这个他们很多的这个办公用品都烧掉了，说明显然有人要破坏教会，有人要放火来烧这个教会，啊！我们前两天这个我们的牌子，我发现又有人动过了，我把它放好，把我们这个Chinese，把这个Chinese把它中间拉开，啊，把这个church拉开。如果在众人面前，我们的神啊没有愤怒。好啊，你来破坏，你来烧烧吧。在这样一种破坏面前，在这样一种犯罪面前，神有愤怒，神的愤怒是合理的，神的愤怒是他的道德所必须的。但是神对他愤怒的对象 充满着爱，他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爱到一个非常深的程度，深到什么程度？深到他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舍弃了，要让这个儿子来到世界上，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来除去他的愤怒。神的愤怒不能随便的消除，对犯罪的人这是后果，神的愤怒要降临在这些犯罪的人身上，但是神爱这些罪人，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他要用他儿子的血来除去他的愤怒。基督的血，耶稣基督的血消除了神的愤怒，好让神所爱的人不再成为神愤怒的对象，相反的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就叫挽回祭。什么叫挽回祭？本来你是神的愤怒的对象，现在变成神的所喜爱的儿女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赐了耶稣就是要用他的血做挽回祭，来消除神的愤怒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不是耶稣的生活，不是耶稣在地上的生活，不是耶稣的教训，也不是耶稣道德的完美，也不是耶稣对神的孝顺，对神的孝心。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是耶稣的血，是耶稣的死。所以这就是福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慕道朋友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好消息。我们的造物主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全能的神，他从造物主变成了救赎主，他的儿子为了我们全人类的罪成为了人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救我们脱离了那永远的审判。所以耶稣基督把神的爱清楚地显明出来，同时耶稣基督也把神的公义清楚地显明出来。神是一个很完整的，他既有爱，他又是公义，他既是怜悯，但是又非常圣洁，他是火，他容不得有一点罪。耶稣不仅把神的爱清楚地表明，耶稣也把神的公义清楚地表明出来。怎么看到呢？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。钉十字架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，肉体的刑罚，但是肉体的痛苦只是耶稣所受的全部痛苦的一部分，或者说一小部分。耶稣的主要痛苦是心理上的，是灵魂上的，很多人可能不体会这一点。神学家巴克教授他这样说，压缩在不超过400分钟之内，耶稣钉十字架6个小时，所以不到400分钟，压缩在不到四百分钟之内是永恒的痛苦，每一分钟的痛苦都是永恒的。我们在座的，如果你有过心理的痛苦，你内心的痛，你心里被煎熬，你就知道在被心里被煎熬的时候，每一分钟的滋味是什么。看看那个十字架，你就能知道神对人的罪的反应是什么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失去了神的同在，耶稣失去了神的爱护，一切身心灵的好处都去除了，取代的就是孤独，取代的就是痛苦，就是一种极大的灵性的黑暗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说他那个时候在马可福音14章这个记载说，他就惊恐起来， 耶稣惊恐啊，极其难过，不是一般的极其难过，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他没有钉十字架，就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在十字架上，他又大声呼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圣经这些记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耶稣害怕了？不，你看耶稣传道的时候，耶稣对痛苦、对损失，他是不在乎的。但是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那种特别的恐怖，正说明了他正在那个时候，他正在背负着全世界人的罪，他是实实在在的在担负了我们的罪，他不是做做样子，他是真正的成了一个挽回祭，他报偿了本来应该是我们所忍受的神的愤怒，他代替我们去忍受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在加略山被钉十字架，加略山告诉我们，在神的最后审判中，人所珍惜的所有的东西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被剥夺，这就叫永死。什么叫永死啊？永远的死亡。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，你就可以尝到，你就可以体会到，认识到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